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财长在与撤对中关税，商品战略属性与否待认定；拜登力挺芬兰瑞典申请入北约；要运出俄搵乌粮食出口，世银追加120亿美金减缓危机；四中共特工一美公民涉情手，锁定中国异议和民运人士；美国婴儿奶粉方，拜登启动国防生产法；美国疫情回温，官员呼吁室内公共场合恢复戴口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8号证实，他正在拜登政府内部倡议取消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一些关税。他认为征收这些关税不是很有战略意义，却会伤害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不过贸易代表戴奇则希望将议题搁置，先就将如何保护美国就业及针对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行为规范更广泛对中贸易政策。而这个当中甚至可能包括对中国货品征收新的战略性关税。耶伦在七大工业国集团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前的记者会表示，拜登政府内部正在讨论有关美国前总统川普按照301条款对几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耶伦说，削减关税可能有助缓解通货膨胀，但不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形势。他亦说，他尊重各方在关税政策辩论中的意见。拜登今个月较早的时候表示，正在讨论是否取消对中国的贸易关税，但是还未做出决定。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月，目前双方军力集中在东部顿巴斯的激战。乌克兰官员认为战争不多可能在秋季前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命令，要延长全国戒严和动员90日，从5月25号起生效，目前还要等待国会的同意。同时俄罗斯声称在马里乌波尔有更多乌军投降。俄罗斯目前军事焦点虽然位于乌克兰，但是俄罗斯海军及空军在远东地区仍然有多次行动。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今日发布俄罗斯海军舰统动向报告，指出俄海军一艘巴尔赞级情报搜集舰通过中国海峡向东航行。另外，拜登总统18号表示，虽然土耳其反对，他仍然认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会成功。拜登强烈支持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他还说，在北约考虑芬兰与瑞典加盟一事的同时，美国会同瑞典、芬兰合作，对彼此共同安全威胁保持警惕。拜登19号将欢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及瑞典总理安德森到访白宫。由于气温升高、 COVID-19 大流行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粮食不安全的状况正在飙升，导致粮食和肥料严重短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在纽约一场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联合国重要会议上表示，这一场战争可能令到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濒临粮食不安全的边缘。警告跟着下来，可能出现营养不良、大规模饥饿和饥荒。这一场危机可能会持续几年。他和其他人敦促俄罗斯释出乌克兰谷物出口。主持这一场高峰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世界粮食计划处处长布斯利呼应古特雷斯的讲法。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重要肥料和天然气出口国，肥料不在西方制裁之列，但针对俄国金融体系的措施扰乱到肥料的销售，而莫斯科亦都限制出口。世银当日宣布追加120亿美金之后，未来15个月共将提供300亿美金的资金。世银表示，新追加的资金将有助于促进粮食与肥料生产，促进贸易，并支援弱势家庭和生产商。 美国礼拜三表示已经对四名中共情报官员提出指控。这四个人被控协助一名美国公民对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进行情报搜集。纽约检察官透过声明表示，四名情报官员和一名美国公民共谋，令到中国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和人权领袖噤声。美国司法部指控曾多年担任检验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的黄书君及四名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涉嫌犯有阴谋、间谍活动、跨国迫害等罪行。黄书君3月17号遭到逮捕。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分别在另外三宗案件中提出指控。其中一宗案件，59岁的中共国安部特工林启明被控串谋骚扰一名国会候选人。这个人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支持民主示威运动的学运领袖。在另一宗案件中，62岁的刘帆、49岁的齐布里斯和40岁的孙强被控密谋担任中共政府的代理人。白宫在18号表示，美国政府将以军方租用的商务包机空运婴儿奶粉，以减缓全国奶粉严重缺货的问题。同时，国会亦正为此审议两项相关法案。美国最大的奶粉供应商雅培近日因为细菌污染关闭在密歇根州的制造工厂，导致美国爆发婴儿奶粉缺货危机。拜登总统18号启动国防生产法，加速婴儿配方奶粉的生产，并批准国防部使用商业飞机从海外运货。美国之音报道，国防生产法命令要求配方奶粉制造商的供应商必须首先满足这些公司的订单，才能够为其他客户供货，以消除生产瓶颈的现象。拜登还批准国防部使用商业飞机从海外向美国运送符合联邦标准的配方奶粉。拜登在声明中说，处理婴儿配方奶粉问题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他已经指示政府团队尽一切可能来确保有足够的安全婴儿配方奶粉，而且能够迅速抵达各个家庭。在白宫宣布这项行动之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正在简化审议程序，比外国制造商更加容易开始向美国运送配方奶粉。同时，联邦众议院预计将通过两项解决婴儿配方奶粉短缺问题的议案。美国联邦卫生官员19号警告，目前全国三分之一的民众居住在 COVID-19 疫情威胁升高的地区，应该考虑恢复在室内公共场合戴口罩。据纽约时报报道，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表示， COVID-19 疫情的7日平均住院率在过去一个礼拜上升 19%。 他说每日约有3000人因染疫住院，好彩染疫死亡仍然维持在低位。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高层官员今日表示，由于美洲 COVID-19 感染人数增加，各国政府需要确保各自的医疗保健系统能够承受新一波的住院潮。世卫西半球区域分支机构泛美卫生组织主任艾蒂安在电话中告诉媒体知， COVID-19 在美洲再度呈现上升的趋势。他说，美洲区域上个礼拜新增病例比一周前增加超过 27%， 其中多数是由美国造成的。根据纽约时报的数据库，截至昨日，美国新增确诊人数单日平均超过10万例，是2月20号以来的首见。中美洲、加勒比海、巴西和阿根廷的病例亦都呈现上升的趋势。美国在三个月后重启驻乌大使馆。富国银行估计美国年底出现衰退，下调经济成长预期。 Conti 勒索软件威胁推翻哥斯达黎加政府。美参议院50多名议员致函呼吁拜登印太经济架构纳入台湾。美推印太经济架构，日韩表态积极加入。夏季即将到来，美国电费会飙升。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在2月中旬关闭驻基辅的大使馆，美国外交官员转移至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近期 随住基辅周边一带已经相对安全，各国纷纷重启驻基辅使馆的服务。美国驻基辅大使馆临时代办基文亦曾经在5月8号率领外交团队返回基辅进行外交探访。国务卿布林肯5月18号宣布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正式重启。布林肯在推特发文表示，圣条旗再次在基辅大使馆飘扬，我宣布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已经正式恢复运作，我们自豪地和乌克兰政府以及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国家免受普京的野蛮入侵，荣耀归于乌克兰。就在同一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当日全体一致通过被总统拜登提名的资深外交官布林克担任下任驻乌克兰大使，他的人事案亦迅速获得参议院全院表决通过。布林克的任命案在参议院轻松过关，以填补这个悬缺了三年的关键职位。根据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礼拜三表示，在2022年底和2023年初，美国经济预计将出现温和衰退，并下调美国经济成长预期。据路透社报道，和其他华尔街银行相比，富国对美国经济前景相对悲观。高盛最近估计，明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是 15%， 未来两年是 35%。摩根士丹利研究显示，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有 25%。 美银就表示，目前的衰退风险相对较低，但到2023年将升高。虽然第一季经济收缩主要是受到进口强劲和库存变化影响，但富国银行指出，消费活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减弱。富国银行提到三大主要风险，包括新的疫情和相关限制、更高的通货膨胀和强势美元，并说这些冲击正在造成经济损失。据信，来自俄罗斯的黑客4月对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发动 Conti 勒索软件攻击，导致包括财务部、税务部及海关等政府机关资讯系统停运，索讨千万美金的赎金，但是就遭到该国政府拒绝。各国总统 Rodrigo Chavez 宣布全国将进入紧急状态，而三个礼拜之后拿不到赎金的黑客升高了形势。黑客扬言利用网络攻击推翻该国政府，并说哥斯达黎加政府内部有他们的内应，准备攻击其他系统。他们将赎金由1000万提高到2000万美金，如果在一个礼拜内拿不到赎金，将摧毁解密金匙。晏一点的时候，黑客表示他们愿意停止攻击该国。BBC 报道 ，Chavez 礼拜四表示，该国将同 Conti 宣战。各国政府亦制定网络安全措施实施计划。从4月 Conti 发动攻击之后，目前为止哥斯达黎加有27个政府机关受到影响，包括财务部的薪资支付系统今个礼拜三无法运作，公务员必须以纸本或者电子邮件申请薪资。但根据 Conti 黑客信息几度提到美国政府似乎是在向美国发出挑衅，美国国务部亦都在上个礼拜拿出千万美金寻求缉拿 Conti 组织首脑的资讯。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得知，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今个礼拜带领50名跨党派参议员联名致函拜登总统，呼吁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50几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印太地区国内生产毛额占到全球的 60%，全球经济成长三分之二亦来自印太地区。印太经济框架是令区域盟友确信美国在经济上投入印太的重要第一步，但要令到架构成为推进自由开放印太的有效工具，必须纳入美国所有的盟友和伙伴。除了要求拜登政府与参议院外委会就这个问题进行接触，并提供对台湾经济安全政策的简报之外，参议员强调将台湾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外，将会严重扭曲地区和全球经济框架。参议员强调美国及盟友和台湾经济往来越多， 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能够展现美国对台湾及其繁荣自由的承诺坚如磐石，具有非常重要的效果。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对美国展现积极参与印度太平洋的承诺表示欢迎，日本政府亦正积极讨论加入。另外，松野亦表达将持续要求美国重回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想法，向着构建以包含美国的形式这种地区所希望的经济秩序迈进，日美将致力于紧密合作。美国去年10月首次公开提出印太经济架构的想法，希望借着促成印太地区广泛经济合作框架，以应对数字时代、国际供应链、绿能等新兴贸易问题。据日本时事通讯社话，日本近期将着手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具体化操作。美国亦意图以印太经济框架填补离开 CPTPP 在亚洲留下的空白，对抗强化影响力的中共当局。另一方面，南韩总统办公室18号亦同日表示，将加入由美国推动成立的印太经济框架。等到日本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成立的时候，南韩总统尹锡悦亦计划以网络视频的方式出席。夏季即将来临，但是随着能源成本的上升，预计美国人今年为空调支付的账单要明显高于往年。据霍士商业新闻台报道，美国能源信息局估计，今年夏季美国家庭的平均电费将上升 3.9%，而普通家庭的电费支出将比2021年夏季高出 0.9%。 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新英格兰地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今年夏天这个地区的家庭估计要多支付 16.4% 的电费，而中大西洋地区的家庭预计将多支付 8.4%， 南大西洋地区的家庭将多花费 6.5%。为纽约地区提供电力服务的爱迪生联合公司亦估计，6月到9月的电费将会更高。公司估计，纽约市家庭的电费账单将比去年高出 11% 至 12%。 在纽约州 Westchester 县，家庭用户的夏季账单预计将高出大约 15%。